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就说刘禅娘呢，对于般若呢，他其实是不知道的，不知道般若就是五蕴本身怎么来的，他的实相是什么，他真实的能出生，他这个五蕴的真实法是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五蕴是被出生的，是被戒因戒缘出生的，可是能出生这个五蕴法的就是这个五蕴的实相。因为有五蕴法才有一切法，才有世间一切法，所以我们拉回来，从一切法这么广的层面拉回到五蕴这边来看，你五蕴出生的根源是什么，原来就是如来藏，原来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所以你知道了真正证得这个心以后，对这个道理不是只有想象，不是只有知见的建立，而能够现前观察，对耶，我这个五蕴身真的是他出生的耶，我的五蕴身真的是永远住在我的如来藏里，从来没有离开过耶。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证得如来藏的人会说五蕴永远在不生不灭中，五蕴永远是住在如来藏里嘛，因为如来藏不生不灭嘛，这个就是般若啊。所以呢，以这样的实相的实相的智慧叫般若，所以般若跟智慧的差别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他继续怎么讲呢？女学员听了这个刘禅娘解释以后呢，他说：“老师再问一下，就说智慧般若就是佛具备这些东西，就是说他的因和缘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就这么简单、简单连结。”刘禅娘说：“每一个种子它为什么会起现行？它的关系是什么？完全已经具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的智慧叫一切种子。你刚开悟的时候只能叫种相智，你还没有具备一切种智，菩萨只具备道种智，他知道了道子他知道了种子的智慧道种智。刚刚开悟的七住菩萨只知道种相智，连别相智都还不具备。”哎呀，这样子讲呢，人家在问他说智慧跟般若这佛都具备了哈，那这是原来他这个人家问他说，这是种子，然后因跟果，这样叫做般若吗？不是，不是的，因果啊，甚深即甚深呐，因果甚深即甚深，到底过往无量劫之前造下了什么善？业恶业熏习了什么样的法，跟谁结了什么缘，然后呢这一世会有这样的什么东西现行，这个因果那只有佛能究竟了知。不是像刘禅娘所说的说你这个眼根呢起现行了你能够这么观念，这么简单的观念知道说眼根这个种子起现行，眼识起现行，这叫做种相智。这个你们不用开悟你们也知道啊，对不对？你们不用开悟你们也知道说，对啊，这个是十八戒的法，十八戒法就是如来藏所本来具足的种子功能，那十八戒法呢都是由十八戒的种子功能都是由如来藏所含藏的，那个种子呢自己不能生啊，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无生的道理嘛，不自生非他生，不共生，非无因生啊，种子不能自己起现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法借因跟缘让种子起现行。这样的情况你又知道说原来我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整整这十八戒法都是由如来藏的种子借因借缘所现行的。这样子的知见你不用开悟你也知道啊，这怎么可以叫种，怎么可以叫般若呢？这个不是般若所以他把这种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实证，没有实证他自己的如来藏啊，所以他无法现观他的五蕴身真的是从如来藏所出生，他没办法现观，他对这种实相 的智慧他没有，所以他没有般若。所以他说这个人家问他，就这样子因缘清楚了了分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吗？哦，他就说，就是种子起现行啊。种子为什么起现行？哦，种子能起现行的关系是什么？那这里面你为什么十八界要起现行？当然你一定要造生死业啊。那你造了生死业，过去有生死的业，所以你在异界还要酬偿这个生死的业报啊。可是你的这个眼根，你的眼根为什么这一次成就这样的眼根？你过去是你造了什么业？开悟的人是不知道的嘞。我开悟了，我开悟了以后，我都还不知道说我这眼根耳根为什么要现成成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嘞。我知道说它必然是由我的如来藏，我的阿赖耶识帮我出生的，可是那个因果关系我是不知道的嘞，我还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因果嘞，那很深嘞。可是你看刘灿良，他真的私心自用啊，把佛的智慧当作他现在就知道了，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单纯哦。那个得要修学到初地以上啊，才少分能够知道啊。七诸位菩萨不可能知道这个的，没有能力知道的。知道说，这个我们现在的五蕴身，它是属于什么？属于过去世所造的业，而这一世啊，这一世呢，要借这个所谓业以及父母之缘，来到这人间，当然是由我们的自己的如来藏把我们的五蕴出生的。就是这一点是知道，可是那个详细的因果，每一个五十八界起现行的那个因果，哦，这个怎么可能开悟就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他说，每一个种子它为什么会起现行，它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不可能是开悟的人能够了解的，要去熏习说哈，为什么你的这个你的五蕴十八界现行的时候不自在，如来藏本来自在啊，可是为什么由如来藏所变现出生的五蕴十八界不自在？这个道理你要去熏习了解啊。你什么时候才能说由如来藏出生的五蕴十八界自在？成佛的时候啊，成佛的时候完全自在。可是你就是要去熏习，为什么？哦，因为啊，我们里面含藏了很多过往过去世所熏习的无明习气烦恼随眠细论熏习啊。像刘灿良这叫细论熏习啊，他完全不知道实相，可他就却用六四论的理论来熏习他自己啊。所以他这一世如果没有改变，他未来是永远入不了正法，因为他细论心寻进去的东西，他的阿赖耶识把他记得非常清楚，他未来是他还是会跟六四论相应的嘞。所以呢，很多人听了以后赶快离开刘灿良，回到正法熏习是对的，因为赶快断除这个细论熏习啊。否则的话，你一直细论熏习，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回归到实证如来藏，来了解说，我的这个五蕴十八界真的是由我的如来藏所出生的，可是为什么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那我的执着烦恼是什么？我执烦恼是什么？法执是什么？不知道智慧又有多少？那怎么办？善知识教导我啊！我们现在就在依止我们导师善知识教导啊。那现在他讲的说，一切种子的智慧叫一切种子。刚开悟的时候只能叫种相智，刚开悟的种相智就是实相，实相的智慧就是知道说，原来五蕴法的根源就是如来藏，这叫实相智慧，叫种相。一开悟的时候知道说，五蕴十八界确实是由我的如来藏所出生所摄持，叫种相啊，不是他说的这个啊。其他的一切种子那就要熏习啦，熏习一切种子就要熏习白法名门啦，慢慢了解说哈，最基本的100个法是哪一些？哦，有五位嘛哈，心王、心所法、色法、 这个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五位的法要慢慢去了解这些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功能，哦，那这里面呢，怎么样里面是如来藏本身的人无我、法无我，那你要怎么去这个升起这个无我的智慧，啊，去除你的人我执、法我执。这个才叫做熏习一切种子啊，不是一天到晚只是刘禅人讲的种子起现行啦，啊，就那么一句话，他的三句不离本啊，就是种子起现行啊，对不对？他上一次我们讲谭经辩语，他还是看那个内容，也是到处讲种子起现行啊，哦，所以你看哦，他说菩萨只具备道种子，知道了种子的智慧，道种子刚刚开悟的七住菩萨只知道种相，连别相智都还不具备，一切种子的智慧在开悟以后一定要跟随善知识来熏习，那么这个善知识呢，一定要实证道种子一分的才有办法教你，真的，因为他实证啊，他才有办法了解经论里面要说的道种子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跟随地上菩萨修学啊，地上菩萨实证了道种子的一分。那么这个道种子呢，不是只有知道说哈，啊，眼根啊，眼识啊，耳根耳识啊，啊，这些十八戒法都是如来藏的种子功能，不是这么简单啊，这几句话就讲完了，对不对？那你每天就是讲种子功能、种子功能、种子起现行，那能获得什么样的种子的熏习呢？最重要的，最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这样的一个五蕴身被你的本来自在的如来藏借因借缘现变现了以后不自在，对不对？会老会病会死，对不对？不自在啊，为什么？哦，那哪些无明你要去除，吸气水美要去除，哦，你的这些粗重的这些所知障烦恼要去除，有一些属于易手品的烦恼你要去除，你要知道哪，你如果不知道是哪些烦恼，你如果能够去除，你要如果能知道，善知识教导你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增上班学习瑜伽师地论啊，都在学习这些啊。那这些法呢，你了解以后呢，你说那我怎么样去修学除掉这些烦恼执着，哦，就是习气随免我执法执，怎么去去除，怎么去把这些粗重烦恼去除，用什么方法？用六度波罗蜜的方便去修学去去除，去为众生做事，去布施，哦，财布施、法布施，去护持正法，去摄受有情的过程里面去除自己的贪牵，去除自己对友情的贪爱的执着，自己的牵令，学戒行去除掉自己一些可能犯的恶行，学忍辱，哦，跟众生互动的过程去学忍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转依如来藏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过嘛，哦，七诸位以上的菩萨你就是懂得怎么转依如来藏，在熏习种子的过程里面你就要转依如来藏去行你的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波罗蜜多，乃至十度波罗蜜多，这样子不断为众生去行的过程里面，一直到你福德具足、因缘具足，你能眼见佛性，乃至你能够入行位，到行位持行位满心的时候证得犹如阳焰，到回向位满心的时候证得如梦观，进入初地。那么这样的一个修学的过程里面，就是在什么？就是知道说，我们这五蕴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功能。那他在帮我们变现这五蕴十八界的时候，都是因为依止于我们这些习气烦恼随免而相应的，而不是跟他自己的本来自信清净相应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五蕴才会不自在啊。那懂了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不断的去为众生去，这个利益众生、摄受有情、摄受国土、修学熏习种子，心里所依止的就是这个智慧。修习足够福德， 我跟大家说过啊，到初地以上所呈现的果报身就是十报庄严土，它呈现出来就有什么？就有它的一分少分的这个三十二大人像的那一几分啊，不断的去为众生去奔走利益啊，怎样去护持正法，怎样摧邪显正，救护众生离开被邪见所这个误导，被邪见所害的这些友情，不断的去奔走去做，哎，自然他的什么我们三十二大人像里面有什么手足网幔呐，脚底的什么整整手脚各方面的这些等等圆满的这个圆满的法相啊，这些都是从初地开始就有少分呈现呐、啊，就是因为不断的用你这个如来藏所生的无蕴身去为众生做事情，众生为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不是存在的以自我、以五蕴的这个我、以我执为主，而是转移的如来藏的人无我、法无我来行这些菩萨行。因为你懂得这些内容，不断的熏习过程里面，也不断的行菩萨行过程里面，你才有办法去证得种智，到这个证得如梦观。那个也不是如梦观，不是一种手段啊，那是最后出现的正境。呈现了以后，那是因为你具足了这样的一个福德智慧，然后才能够证得那个正境，发实无尽愿入地。入地以后，在哪一世再去成就果报身的时候，那一世自然就有少分的三十二大人像的果报身，这个叫做十报庄严土。出地以后。以后的每一次的果报身都会呈现的。哎，我记得我那个第一次到正觉的时候，然后呢很快就去禅山啊，进入这个小禅寺跟导师会面的时候，我见到了导师的眼睛呐、啊，很深很深深邃的那个眼睛呐、啊。我们不是在赞叹佛说那个眼犹如四大海吗？我当时见到老师的眼睛，觉得哇，他导师的眼很深很深啊，不是普通的这种白眼球黑眼珠，哎，不是这样子，哎，真的，哎，我当时觉得说哇，不一样，跟我一般见到人不一样，那个不就是其中呈现出来一种三十二大人像的一种，对不对？将来你有机会进小禅寺见导师的时候，你再看看。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啊，因为当时我自己已经眼见佛性了，所以我见到导师的佛性以及见到我自己的佛性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说哈，你看到说这种所谓说你修学一切种子，不是只有在名词上，在名词上好像这个名词上学一学说一说而已，不是在这里耶，而是真的要这样子行啊，从七诸位开始，一直到能不能进入十住行位回向位到入地。所以我们说这些内容哪是刘灿良所能知道的啊，下面我们再引问这个经文，你更会知道说哦，原来刘灿良所说的说哈，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这样的因呈现这样的意熟，他说这个话哈、哦，就是呈现的大妄语啊，因为这个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知道的啊。那现在他说，七住菩萨只知道总相智，连别相智都还不具备。七住菩萨在我们这边，七住菩萨的这个经过导师勘验以后，住于七住位的住心就是知道一点别相智的，因为在禅山的勘验的标准是要懂一点别相智才能过关，所以呢他因为他不知道开悟是什么，所以呢他因为这个是读导师的书读出来的、哦、所以呢他搅文字鼓啦，把文字当作那个鼓、哦、这样搅来搅去说出来的，他不知道真实意涵。所以他这边说起来说哈，悟后起修啦，这个什么有一切种子的智慧啦， 或者是说道种子是什么，一切种子啊，这些其实是独导式的书，然后不知所以然就应用了。有读书，可是就是不知所以然，很可惜，很可惜。说希望他能够赶快去掉他的这些外道道法心态哈，真正回归到佛教的三宝圣依菩萨僧的座下，他这一世呢就能够免除啊，这能够免除这个这个持续造恶业的这样一个过失啊。那现在我们说，为什么我能够告诉你般若？为什么刘禅让不能告诉他的学生什么是般若？因为我依止的是真实证悟的菩萨圣依僧，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真实证悟，我跟导师师徒法同一位啊。将来你们开悟以后，被导师印证以后，你能够说法给人家听，也是法同一位啊，不会偏离啦。所以当我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不必去背导师书里面的东西啊，我不是背后老师怎么说把它背下来，不必啊。因为我们从导师这儿所理解的内容是一致的，不是背文字的。智慧的东西，你限量去实证的东西不必背。般若这个东西啊，你实证以后，被导师印证以后，生起智慧以后，你不需要去背任何文字，你就可以叽里咕叽里咕一直讲啦。就像我现在一直讲一直讲，也就是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未来大家也是这样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说哈，通于宗门哈，然后依止于不离宗门的教门所行的结果才是这样嘛，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再接下来来看说，刘禅良他本质呢是将缘起性空认定为般若空性，哦，我们再来举证。那他信受释应顺所说应成派中观性空为名的说法啊，哦，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嘛，有说他其实是把释应顺他的成佛之道的一些已经属于这个错误的自见的部分当作是宝贝啦，然后来这个把它当作是他自己的政治政见。我们从他这一段话里面呢来看他的我们举证他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刘禅良在讲佛法知识的时候与学员是对答的内容，我们来说一下。女学员问说，老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再解释一下啊。刘禅良说，那个前面有一段啊，观自在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啊，到就这一句我们先停下来哦，这个是真的是错误的啦哈。如果是观世音菩萨，就说观世音菩萨啦，佛怎么还会说观自在菩萨呢？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解释观世音菩萨的话，就不能解释为已经是倒驾慈航的观世音菩萨，不能这样解释。可是呢，后面呢，刘禅良却解释成倒驾慈航观世音菩萨那个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有一个意涵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来藏啊，他本身可以观察你这个七世心哦，到底起什么心念呢？你七世心要做什么啊？他能够观察以后呢，然后随时支援你，随时满足你，所以称如来藏叫观世音菩萨，这样解释可以啊。可是他呢，却把它解释成说，哦，已经是这个倒驾慈航，现在是视线是妙觉的观世音菩萨，那就太离谱了。因为观自在本身啊，有它的意涵呢，啊。观自在菩萨，指的就是说证悟的菩萨，哦，证悟的菩萨，他能够观察本来自在的如来藏的法的内容，然后呢，就是如下后面所说的这些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何如何，可以以实相的智慧来观察的。这称为观自在菩萨啊。所以我们导师又说啊，他说要是由我们来说，我们会说不观也自在啊，如来藏你不必观察他也自在啊，不需你去观察他啊。可是呢，观自在菩萨这几个字是在告诉已经证悟的菩萨本身呢，他 要去现前观察本来自在、本来解脱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实相心的法是如何。所以这个叫心经嘛，对不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哈，这里呢，他把观自在菩萨说成是观世音菩萨，他的意思不是我们刚说的意思哦。我们下面来看哦。那这个女众学员就说，就这一句行深般若，他想知道，因为他犹太人解释般若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绪了哈，所以人家再继续追着问说，那行深般若是什么意思？好，犹太人在回答，大家不要喷饭哦，吃饱的东西不要喷出来，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吃饱过一阵子，好在我们不是刚吃饱就说，刚吃饱就说你就刚刚吃的东西就要喷出来了哦。刘灿良说啊，观世音菩萨他因为修行很久了，已经修行到深般若啊。深般若，什么叫深般若？刚开悟的人只在这一个是有如来藏，这里面的种子清不清楚？搞不清楚。刚开悟的菩萨，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已经从七住到初地到十地叫等觉，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到等觉了，对种子起现行都非常了解了，他根本跟佛差不多了，所以叫做深般若。哎呀，真的是冤枉啊！哦，这曲解经文啊，真的是把佛的这种甚深及甚深的意思啊曲解，而且诽谤观世音菩萨，诽谤佛所说的般若，诽谤一切证悟的菩萨。因为啊，心经是金刚经的浓缩，对不对？金刚经是600卷般若经的浓缩啊。般若经的角色是属于这种对于实相心如来藏本身实相的法的一个这个总相的一个述说，还没有进入到方广为识呢。般若经本身只是一个总相的述说而已，就刚刚我们说的，开悟的菩萨一定要知道自己五蕴出生的根源就是他，就是如来藏，这只是听闻之见而已哦，而且要证明我的五蕴真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出生的，他现在还跟我的五蕴同在呢，要证明，讲不清楚，对不起，不能过关呐。因为没有办法升起智慧啊，哦，那这里面他却说啊，说这个行深般若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到等觉了，所以呢，他行的是深般若。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心经的角度应该是在为是喽，因为他已经行深到跟佛差不多了，可是呢？般若经的角度，般若经是先讲了以后才讲方广为识呢，那这样子到底刚开悟的菩萨说懂心经是不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因为你说我懂心经，可是人家明明说刘灿阳说哦，是观世音菩萨已经修到等觉了才能够知道深般若是什么，这个太离谱哦，整个太离谱了。开悟的七诸位菩萨就知道啦，那依照他来讲，那是不是表示刘灿良今天也已经等觉，所以知道观世音菩萨深般若在哪里啦？是不是等于是这样讲啦？哦，太离谱哦！这个地方其实过失很重，这样的解释过失非常重哎。这个地方的解释是怎么样？你看他真的是，哎呀，三句不离本行，总是起现行。他只会讲种子起现行啦，他所谓的深般若是说哈，你只要种子起现行，不知道深跟浅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所谓的种子起现行的深跟浅差别在哪里？他只要对种子起现行都非常了解的，就跟佛差不多叫深般若。其实这个地方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观世音菩萨已经修到等觉了，不是。而是已经开悟的菩萨不断的依止他的般若实相智慧， 转依他的如来藏，真如人无我法无我，转依以后一直不断的去行菩萨行，对不对？行菩萨行，一直能够运用他所证的这个实相般若实相智慧，来转变他自己的五蕴的意识的我，对这个我的这个在这个五蕴自我这一部分的虚妄的部分，他能够不断的这个了解以后，还能够懂得说五蕴本身原来就是属于如来藏的一部分。讲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七诸位满心啊。要知道为什么五蕴十八界也是无生啊，为什么五蕴十八界也是不生不灭啊。我们导师不是有说吗，哎呀，原来五蕴十八界也是不生不灭，可是明明二圣嘛说五蕴十八界是有生灭，为什么菩萨说五蕴十八界不生不灭？就是你开悟以后，你要能知道说，原来我的五蕴十八界是由如来藏所生的，没有错啊，这一点确认。还要知道说，这五蕴十八界本来就是如来藏本来具足的种子功能，不是什么时候突然出现这种种子功能。如来藏无始劫以来就有本来无生，这个种子功能也无始劫以来就有本来无生，没有一法可以灭掉这五蕴十八界的功能种性，因为如来藏不可灭。所以呢，这样子，所以如来藏才可以一世一世的借种种因缘，从他自己的种子功能，把你的五蕴的一手果报呈现出来。他菩萨呢，观察到说，啊，原来五蕴十八界也是无生，所以菩萨才不畏惧在世间的生死啊，才发愿说世世常行菩萨道。发这个愿的时候，心里面是很清楚的，这个是行深般若蜜的意思啊。也就是刚开悟的菩萨以后，对这个部分不断的去现前观察，转依啊，转依如来藏以后去现前观察，他对这个虚妄的我这个部分确实了解，而且懂得说虚妄的我原来是由真我所出生的，这个真我呢现在还不是全部真的，因为这个真我呢含藏了太多过往过去世所含所熏习的这些无明我执随眠习气戏论熏习太多了，所以还不能说它是真的。所以佛有说嘛，真非中真非真恐迷嘛，所以对于梵语不说这个阿陀那识嘛，不说嘛，因为说了以后他就把它当作我。只有菩萨才能够因为开悟以后转依了以后不断的去现场观察，所以他对于五蕴虽然是属于生灭法，可是从般若实相的角度知道原来他也是无生，既然这样的话又何必急于去灭掉五蕴十八界出生的这些贪爱，不必急于灭掉啊，急于灭掉的话就无法行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行啊。所以菩萨知道以后留私货留着，哎，跟他眷属之间这种情缘留着。今天我们导师不是说吗，哎，罗侯罗哈，因为哈，也不是罗侯罗，就是那个南陀哈，南陀尊者是佛的弟弟嘛，所以对他很好，又带他去欲界殿看看，又带他去地狱看看，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要精进啊，哎，跟佛有那一份亲情真好。哎，我们跟我们导师也有一份亲情，是不是也真好？我们跟导师过去是都有眷属之亲情，哎，所以你看导师一定会照顾我们的，就像佛照顾这个孙陀，哎，什么孙陀罗难陀那样子，我们就很放心呐。大家菩萨的忧郁懂这个道理吗？他会照顾我们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呐，刘灿良这样子解释啊，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指说观世音菩萨已经是实地等觉啦， 所以呢，他对一切种子起现行都非常了解啦，啊，叫声波了，这是错误的，啊，错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刘灿良怎么说。刘灿良说：“我们刚刚证到如来藏，我现在坦白讲，我也是有种相智，还在现观别的种子起现行。像我碰到你们每一个人，我都是现观。我碰到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那个是这样子，我都会去现观种子。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种子，它是怎么起现行的？我现在才一个一个去现观。”这句话是他的大妄语的证据啊，因为这句话表示他已经证如梦观了。他认为说，哦，你跟我过去世是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碰面的我都知道，他是这样讲的。哎，所以呢，这个他们有一些跟他学的人会说，哦，刘灿良有时候喜欢说一些神通的事情，其实他就是以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哦，这个每一个来跟他学的人的过去世的因缘是什么，这个是要如梦观才行的。所以呢，刘灿良啊，在新西兰啊，他的儿子，人家说刘灿良的儿子也证了如梦观，表示刘灿良自己证如梦观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妄语啊，证如梦观表示是入地耶。一个人只要说他证了如梦观，就不再跟你宣示说他已经入地了。所以呢，他这样子讲，我们下面会来跟大家说，这个是他的妄语啊，哦，因为刚刚证了如来藏有种相智啊，现观种子起现行不是像他这么说的。刚刚证了如来藏的人的种相智是说，知道自己的如来藏是哪个，也知道一切有情的如来藏是哪个，这是种相智啊。哎，知道一切畜生道，一切阿猫阿狗啊，什么种种之类的如来藏是哪个，这是种相智，不是像他所说的说，哦，现观种子起现行，碰到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哦，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说，哦，哎，碰到你为什么这个因缘，碰到你为什么这个因缘，然后还去现观说，过去现在未来的种子怎么起现行，一个一个要去现观。现在七诸位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啦，只有一个能力是什么，就是能够依止于这一世所证的般若实相智慧，知道过去是我的五蕴也是这个如来藏生的，未来是我的五蕴也是这个如来藏生的，同一个如来藏生的，这一点一定会知道。可是绝对不会像他所说的说，过去现在未来的种子怎么起现行了，他要一个一个去现观。哦，这要是什么样的正量才做得到，哎，不是七诸位开悟的人所做得到，哎。他说他坦白讲，他也是有种相智的，哦，种相智不可能有这种智慧啦，可是他没有种相智啦，我们已经知道他没开悟，对不对？所以没有开悟就不可能有种相智。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他下面怎么说。观世音菩萨早就通通清楚了，跟佛差不多了，叫声般若。按照中文应该是说，观自在菩萨波罗蜜多行深般若，先开波罗蜜多是开悟的意思，他已经开悟了，然后才因为修行到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开悟，正如来藏的意思，这个是他创建的，啊，随便要把经文拿来随便自己创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改啊，不能改说，哦，先波罗蜜多然后再什么什么，因为他不懂那个意思啊，人家问他不懂就硬掰啦，哎呀，自己硬要去用世间的智慧去创造一个他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啊，哦，你不能去改啊，观自在菩萨你不能改他啊，行深也不能改啊，行深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他每一次现观的时候都能现观说，哎，他的五蕴已经在解脱的彼岸上啦， 自己的五蕴就在如来藏里，不是住在解脱的彼岸吗？所以才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哎，因为五蕴永远是在如来藏生生死死，那如来藏就是生死的彼岸，不对吗？如来藏就是生死的彼岸啊。那开悟的菩萨能够知道自己的五蕴就是在如来藏里，没有离开过，那么就是现观自己的如来藏，现观自己的五蕴原来已经在解脱的彼岸。可是就是因为太多的这些习气烦恼细论熏习随眠的关系，所以仍然要生死不断，可是却是在如来藏里生死不断啊。这个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随便乱改的哦。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他再怎么说呢，刘灿良说，在开悟的基础上继续修行到深般若，因为他已经到等觉菩萨，他已经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了，他已经是住如来藏，了解如来藏已经完全五蕴皆空了。要到等觉菩萨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有这么差吗？七诸位菩萨，七诸位菩萨啊、哦，开悟的时候能够证悟说，哎，原来我的如来藏就是我的五蕴的根源啊，原来我的五蕴的空相没有离开过如来藏啊，当时就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开悟的菩萨不能照见五蕴皆空，还要等到等觉位，那这样中间到底要修什么啊？这五蕴皆空到底是什么道理，什么内涵啊？五蕴皆空的意思就是五蕴本身它都是生灭不断的，没有自己的法性，可是这个五蕴不是自己出生的，这个五蕴是由如来藏借因借缘亲生辗转间接而生的，这些空相的法性也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所以五蕴的空相以及如来藏本身真实的空性，这才能说照见五蕴皆空啊。只是照见而已呢，有这么困难吗？要等到等觉菩萨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那这就是外道，你只能说是外道嘛，真的不了解佛法嘛？哦，所以呢，他这样子说哈、哦，他已经是住如来藏，了解如来藏，已经完全五蕴皆空了，这个就在谤佛了，哦，诽谤佛所说的法，把一个这个只是中道的法，七诸位菩萨所证的法。他却要把它移到说这是等觉菩萨所修证的结果，那等觉菩萨不就等于所证的结果很差吗？只能照见五蕴皆空哦，等觉菩萨有这么差吗？等觉菩萨已经要进入妙觉百劫修相，好快要成佛了呢，哎呀，才照见五蕴皆空而已啊。哦，所以在他解释这个经文啊，本质上啊，他真的是脚底都不会冒汗呢，应该讲起来就会觉得脚很凉啊，因为不对，对不对哈？他都不会啊。然后我们再看他下面怎么说，他对五蕴皆空真的不了解。又有女学员问说，其实这一句话，他说的这一句话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哈，就是缘起性空哦。刘灿良怎么回答呢？哦，对，缘起性空不是如来藏，是世间法。那么呢，女学员说，这个空应该是那个空吧，就是缘起性空吧，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人家一直问他啊，是不是缘起性空啊，哦啊，结果他怎么答呢？他说缘起性空。请问大家，照见五蕴皆空的空是缘起性空吗？那这个就是四蕴顺六识论的理论啊。四蕴顺认为般若经就是只是在讲缘起性空而已，所以呢，因为缘起性空，所以性空为名。四蕴顺的成佛之道啊，就在告诉一些相信他的人说，哈，五蕴十八界都是缘起性空啊， 那般若呢，只是告诉你啦，这些缘起性空，然后呢，只是用这些名字来告诉你而已啦，这些只是名称的解释不一样而已啦，性空为名，没有真实法的。所以你看他这样来解释心经，就是以六识论缘起性空的这种断灭的理论来解释心经。所以他认为说哈，等觉菩萨他修到等觉以后，才真正能够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才照见五蕴皆空啦。啊，实在太冤枉了。然后呢，这你学员还是追着问，问得好啦。哦，哎，你这样讲我还是不懂。问说，这样子应该是空性还是性空啊？人家学员是比老师有学问的，看起来是这个跟着他学的人是哈、哦，比这个刘禅人有学问了、啊。理路好啊，思路好啊，逻辑好啊，一直要问，结果呢，问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答。刘禅良说：“缘起性空，性空不是空性。”好，接下来你看哦，他这一句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空性。缘起性空，性空不是空性，可是呢，解释起来了。解释起来的还是缘起性空啊。我们来看下面他那一段话哦。刘禅良继续讲说哈，一切的蕴处界，这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空的相，这是空相，这是世间法。讲世间法缘起性空，是讲十二因缘。世间法的一切因缘都是因缘具足后他出生了，他出生来了，怎么出来？由如来藏种子现行出来的，它本来就不存在，也是世间法。这两个是小圣讲的，大圣讲什么？空性如来藏，如来藏本来就是空的东西，空的性质，空性如来藏是大圣法讲的，是讲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具足后才出生的，才产生的，本来是不存在的。大家听懂吗？是讲空性如来藏，请问大家听懂吗？他讲空性如来藏是什么？空的东西，空的性质，没有东西的哦。啊、哦，是空的哦，没有什么法的哦，是一个想象的东西哦。它是什么？种子起现行。它的三际不离本行就是种子起现行。可是你想想看哦，他讲来讲去，二圣法讲的，他说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空的相。这空相是世间法，十二因缘，世间法的一切因缘都是因缘具足后出生，啊，这个也是世间法。他说这两个是小圣讲的，然后他大圣讲的是什么呢？大圣讲的是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具足后才产生的，本来不存在的。请问这两个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一样哎、欸，他讲大圣法的这个也是讲小圣的缘起性空哎、欸。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空性啊！他要讲空性的时候，就讲说有一个哦，有一个空性如来藏是空的东西，空的性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空啊，叫做空性如来藏。哎，大圣法讲这个，也就是什么？因为我是刘禅良的知音嘛，所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他是说哈、啊。小圣法哈、哦，讲这个说哈、哦，一切都是空的相，都是空相啦、啊。大圣法呢，就把这个空相呢，用一个名称来讲说哈、哦，空性如来藏啦、啊。这个就是刘禅两个意思啊。这个就是释应顺的中心思想啦、啊。释应顺的中心思想呢，认为般若呢，就是重复讲一次而已啦、啊。也就是说，佛啊。阿含里面已经讲了太多的缘起性空了啦，那么再讲一次缘起性空的话，用一个所谓的般若的名词来说而已，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释应顺在成佛之道里面的中心思想。所以呢，刘禅良呢说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理论啦。因为我是他的知音，我们导师是释应顺的知音嘛， 那我们今天从导师学，所以我们也知道四因顺的东西啊。所以你看他讲出来的根本就跟小圣的东西一模一样，请问这样有什么尊贵可说？有什么说是妙法可说？妙在哪里？不妙耶，这根本就不妙啊！有什么说叫妙法呢？然后你看哦，他继续讲哦，也就是这一些东西为什么空性本来不存在，就是如来藏的种子一熟后起现行所应现的，所以这个叫真空，这个假空，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灭的，所以这叫生灭法。空相是讲生灭法，他讲的是缘起法，他讲的是这个，他应该是讲这个空性如来藏了哈，他讲的是真正的佛法正法空性法如来藏法，所以叫第一十义法。缘起法就是妙有的意思，狐狸尾巴要露出来，对不对哈？有世间的一切，它叫真空，真空是妙有如来藏的空性。这种子起现行后，有了一切的世间，所有的人类气世界全都有了，就是由如来藏起现行变现，所以叫妙有，叫真空。这个五蕴十八界现行以后，请问是妙有吗？啊，妙不妙？可是今天刘灿良告诉他的学员说哈，缘起法就是这些五蕴十八界借因借缘而有，就是妙有啊。为什么是妙有？是种子起现行啊，所以他认为种子起现行就是妙有。那可是我们导师讲法华经，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讲了两个小时，对不对？讲个什么？讲如来藏，不是讲五蕴十八界法。所以呢，他说啊，他的名字讲说哈，种子一手起现行所应现的，种子起现行后所应现的叫真空，种子起现行呢就是空相啊，怎么变？哦，是变真空呢？然后呢，这个假空。五蕴十八界是假空，种子起现行是真空，那五蕴十八界就是种子起现行啊，绕来绕去还是同一个啊，哦，还是同一个。所以他说啊，真正的佛法正法空性法如来藏法叫做第一十义法是没有错，可是由他讲出来变成是缘起性空包装出来的，也就是如来藏它是假名而说的，是二圣法缘起性空假名而说的，那就不妙啊，不正啊，就不是真正的佛法，就不是第一十义法，是世间法啦。哦，所以他说缘起法就是妙有的意思，不是真空与妙有是指什么呢？讲如来藏它具有真实的法性，这个法性呢真实不虚，叫妙有。大家知道讲妙有呢都是讲如来藏的真如佛性，它的妙在哪里？妙在于说这样的真如佛性是本来具足而有的，不是因借因借缘而有，没有一个法能出生它，没有一个法能灭它，同时呢他能够出生一切法，出生一切法，那这一切法呢都不能脱离这些妙有的掌握中，也就是他出生了这些妙这些五蕴十八界法以后，哦，他本身这些清净的法性清净的佛性没有离开过他所出生的这个五蕴十八界法，要由他清净的佛性来支撑，来支撑这间五蕴十八界的运行，这是妙的所在啊。就像哈，导师有解释过嘛哈，说哈，这个镜子哈，镜子呢能现影像嘛哈，啊，这个影像是属于镜子有所有，对不对？ 对不对？因为影像在镜子中嘛，就像这样子啊。所以五蕴十八界都是由如来藏所现的。那真正开悟的菩萨见到这五蕴十八界的影像，就知道说必然有这个镜子的存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的体性犹如虚空，犹如哦，不是就是哦，犹如虚空，所以它不是你肉眼可见的，它的形状不是一个物质，不是肉眼可见的。所以你开悟的人，证到如来藏的人，是以智慧而见的，是以慧眼而见的。慧眼而见，智慧而见，说那这个就是如来藏啦。就因为你见到了，你看到了这个镜中的影像啦，你知道这个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镜面啦，你知道必然有这个镜面存在。你以什么而知？以智而知，智慧而知，以智慧而见，不是以肉眼啦。所以你说我能够见到有情的如来藏，那是慧眼，不是肉眼哦。所以我们说妙有指的是这个，那真空是什么？真空我们待会再补充一下，现在先休息一下啊。